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。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4月1号，是愚人节。东半球的网友看到就是4月2号了，但是也还算在节日的氛围当中。请问大家今天有没有被什么恶作剧骗到呢？愚人节主打的就是一个荒诞，但是我觉得近一段时间以来啊，愚人节好像都过成了日常生活了。特别在中国，从2020年到2022年这疫情3年清零期间，那基本上天天都是愚人节。其实中国真的有一个固定守候的愚人节故事，每年4月1号会准时上演。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雄安新区。因为雄安新区的设立就是2017年4月1号新华社发出来的权威消息啊。此后每到一年这个时候，官媒都会发表一些总结成就式的报道和纪念性的报道，带领我们重温这个记忆，每一年都不会落空。习近平也会在每年愚人节左右的这段时间啊，去雄安打卡。像今年3月23号，他又去了雄安，例行验收新都的建设工作和验收逼迁工作啊，这些例行事项。到今年已经满过9周年了。雄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荒诞的事情之一，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巨型烂尾工程，但是没有退出的路径，还得不停地往里面投入资源，还得加码，只要领袖在一天，这事儿就停不下来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愚人节闹剧这么简单，而是实实在在地加速了北京的衰落。北京的经济生态，请问和中国的其他大城市比有什么优势吗？啊，它可不是什么宜居之地，风沙大还缺水。其实它的优势就在于它是中央政府所在地，是权力的中枢，围绕着这个权力中枢有一个帝都经济圈啊，也就是一期节目当中我所说的总部经济圈。因为中央政府还有中央党委机关在这里啊，军队机关在这里，还有央企加上中央级事业单位在这里，再加上高校，再加上外企和民企的总部都在北京。那这个圈子呢，大约有400万人左右，他们支撑起了北京核心区的房价，也支撑起了北京的高消费。而现在是强行要把这个圈子当中的一部分给疏散到雄安，那这就造成了经济学上经典的效率耗散效应。那些能够在北京创造消费，带来真金白银现金流的资源，有一部分被堆积到了雄安，但是它只是堆积，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，被固化成了不能够创造任何收益的钢筋水泥。看起来是挺气派啊，新的大楼建起来了，高铁站建起来了，一切都是崭新的，但是它就是不创造收益。另外，在北京能够实实在在创造价值的人，有一部分也被支去了雄安。搬迁到雄安的央企总部还有他们的下属二级子公司啊，都制定了考核标准，普遍要求员工要有40%以上的时间物理待在雄安，那也就是1周2到3个工作日，这样才能够保证他们在北京的户口。干部要求待在雄安的时间更长。所有成年人都知道这样一个真相，就是搬迁不等于实际运营啊，运营是要求各方面资源也到位啊，不仅是开展工作的资源，从员工生活的角度来讲呢，雄安得有和北京大体相当的教育和医疗社会资源，得有可以接受的生活便利程度。现在则是由于这些条件不具备，人们得把大量时间花在北京和雄安之间的往来通勤上，许许多多生活上的事情都要回北京解决。对于那些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工作，离开了他们熟悉的人际关系网络，去了雄安也是无所事事啊，你没有办法跟人们见面，没有办法在咖啡厅里面勾兑了嘛。而这个网络呢，你是没有办法平移到雄安的，那这就不是把东西从左边口袋掏到右边口袋这么简单了，而是在掏的过程当中，许许多多真金白银从你的手指缝当中溜掉了，这就是典型的效率耗散。这种效率耗散在历史上啊有一个准确的对标，咱们谈古论今也谈谈古，也就是汉武帝的迁冒陵令。汉武帝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发布了这条逼迁令啊。为什么叫逼迁呢？因为它是要求全国财产在300万钱以上的富豪通通都得搬家，搬到茂陵去，也就是现在陕西咸阳的东北啊，是汉武帝为自己所建的陵墓所在地。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是要把当时的这些富豪和地方豪强都置于皇帝的直接监视之下，同时也充实关中的人口和财富。那么需要钱的时候割韭菜也比较容易嘛。在当时交通和通讯效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啊，这些富豪们、茁壮的韭菜们分散在全国各地，那收税的时候也就不是那么方便。 现在把他们集中在皇上自己一伸胳膊就能够够得到的地方，割起韭菜来比较方便。否则他们分散在各地，还不仅仅是割韭菜费力的问题，而且他们很多是地头蛇，也有很多资源和方式躲避被割，那现在你就躲不了了。当然也不能说汉武帝完全是在逼啊，他在逼迁的同时也给出了一些甜头，给了一些鼓励政策，比如政府会帮助你出钱搬家啊，每户搬到茂陵来的给你20万钱，同时给农田粮顷作为你在新家园重新启动的资本。那这道命令啊，确实是让茂陵所在的茂陵邑迅速成长成为了一座消费型城市啊，甚至比首都长安还要繁华。那么请问这些被逼迁去的富户们后来怎么样了呢？短期内就有一大批人破产了，因为地方官都有考核的 KPI， 到了时间你这个县或者郡的富人就必须走人，否则为地方官斥问。那么富人们留在原籍的房屋田产怎么办呢？又带不走啊，又有必须走的时间限制，那没办法，只好打折贱价处理掉。到了迁入地以后又得重新安家置业，但又不是一个资源成熟的环境，所以很多事情得从头做，土地要重新开发啊，农田水利得重新建，还得重新建屋，那么大量财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浪费掉了。在迁茂陵令之后的几年，汉武帝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税收政策。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颁布了算民令，那这是一项财产税，是专门针对商人征收的，大约是政府评估你的财产啊，每2000钱的财产征收120钱，税率呢是6%，听起来税率不高，但是呢这个标准完全在政府的掌握之中，他往往会把你的财产高估啊，所以你实际交的钱也不少。那现在这些富豪们迁到了茂陵，在天子身边，又是政府行政力量、征管力量相当强大的地方，那韭菜不割更待何时呢？那肯定少不了啊，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富人要逃税。在几年之后，汉武帝又推出了告民令，这条命令就更狠了，凡是揭发你邻居藏匿财产的人，查证以后啊，你最多可以得到藏匿财产的一半，这等于就是鼓励你去告邻居的密码，这是极大破坏社会风气的一道法令啊。同时呢也把富豪消灭掉了一大半，经过几轮收割下来，迁到茂陵的商业富豪们大半衰落了，活下来的一批呢是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，建立起了本地关系网，有的和京城的权贵联姻，他们成了后来的京兆士族的前身。那这一轮逼迁请问对全国的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？那个时代没有准确的统计啊，但我们知道西汉在册的人口数在那之后就持续下降，史书中说是海内虚耗，人口减半。说人口减半不是说这些人都死了，而是说在政府户籍上的政府掌握的人口，那些负担有纳税和承担政府劳役任务的人口减少了一半。那也就是说明人们实实在在生育意愿的确是降低了，像政府所报告的新增人口数大大减少了，而且人们也大量的从已经开垦的土地上逃离，逃到政府管不着的地方。其实我们从效率耗散的原理出发，非常容易脑补出迁茂陵令以后所发生的事。那个时代的商人可不只是买卖个东西啊，他们其实是扮演着批发、零售、物流、信贷和信用担保等等一系列角色，这些职业在古代并没有细分，都算是市农工商里的商人，他们从一个地方收购物产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那么不产粮食的地区人们就可以靠手工业、靠其他方式获得所需要的粮食，产粮的地区呢，人们也可以比较廉价的获得其他生活物资，就不用把劳动时间花在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制造上。其实对于活络整体经济、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准当然是非常有益的。同时这些商人又向有需求的人提供信贷，他们还是社会信用的节点，有实力的商人往往是许多契约的担保人和见证人。还不只是如此啊，在灾荒年份政府力量不足的时候，商人往往提供慈善救济，其实这也是他们自身利益的需要。如果老百姓在灾荒年份大批破产，那商人他就没有收购物产的对象了嘛，也没有销售产品的对象了，而且他历年赊欠的账款也收不回来了，所以商人们是萧条的最大受害者，所以他们也会非常主动的参与救灾。可是你把这些最有价值的社会节点都抽走了，强行安置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，你只是把这些资源码到那个地方而已，它实际脱离了原来的土壤，产生不了价值了，原来的那个社会网络也瓦解了，所以萧条的到来也就一点不奇怪了。 这几千年来，人类管理经济活动积累了一条基本经验，就是凡是看不见的手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，也就是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，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尽量不要出场，即便他不得已要出场也要有讲究，就是要尽量和看不见的那只手相对接，激活市场网络本来应该有的作用。每年4月1号关于雄安的周年报道啊，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当代的愚人是什么样啊。愚人之所以为愚人，就是因为对权力有迷恋，以为权力万能，所以运用权力的时候没有节制。同时呢，也有可能是他受到了误导，放大了他的偏见。比如当年汉武帝身边就有主父偃这样的聚敛之臣，就专门教皇上怎么收割韭菜，他对汉武帝的影响非常大。而现在习近平身边这样的人就更不缺了。同样，愚人也不是只在中南海，像马杜罗和哈梅内伊他们也很愚啊，他们玩弄权术实现自己的统治这方面是很精明的，但是他们最后的下场都很愚蠢，所以终究还是愚人。如果说习近平身边被一群马屁精所围绕啊，多少是被这伙人有所误导的话，那么马杜罗和哈梅内伊就是被中共给误导了。他们真的以为啊，中国提供的那个什么 JY-27 反隐身雷达还有红旗防空导弹就能够克制美国的隐形战机和 B-2 轰炸机了，结果呢，就是他们以身作则，再次验证了那条定理，你在什么事情上相信了共产党，你就会死在什么事情上啊！你说掌权了这么多年，连这个道理都看不明白，他们愚不愚呢？如果我们把范围更扩大一些，还会看到更多不可思议的荒诞事，各种美军大败、伊朗大胜的假新闻在中文圈满天飞，还真的被中国官方媒体拿过来正儿八经的转载放大啊！很多人还信以为真，这也算是一个奇观。在伊朗和 CCTV 所构建的那个平行宇宙当中啊，林肯号航母已经被击沉 N 回了，美军早已经溃不成军，还有的说以色列已经缺粮了啊，都快国家崩溃了的，这个虚构的蝇穴大行其道，也是这个愚人节的一道奇特景观。其实蝇穴啊，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产物，但是经过大众媒体和许多自媒体的放大，能够假到这种程度，又能够达到这么广泛的催眠程度，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。在100多年前的愚人节啊，这出蝇穴大戏就有一次活生生的上演，今天可以说是对那一次的完美复刻。1841年3至5月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进攻广州期间，今天的这个4月1号愚人节就落在这段时间之内。当时清军的前线总指挥先是广西提督参赞军务大臣杨芳，后来换成了清朝的宗室靖逆将军奕山，而这两位花心思最多的事儿就是怎么写奏章，把失败包装成胜利去哄皇帝开心啊，就是怎么琢磨蝇穴。杨芳刚到广州，英军就知道清军前线换帅了，就特意派人来接触，看能不能谈判解决问题。英军派来的人坐小船接近了广州外围的炮台，基于谈判的一般习惯嘛啊，英国人的小船上打着白旗，但是杨芳知道这个时候道光皇帝的心意是主战的，那当然他就要表现的比道光皇帝更加好战，就不能有任何一点体现出和平的意思，于是他马上下令炮轰英国的小船，就把英国人给怼回去了啊！英国人一看，哦，来了一个是铁心要打的，那打就打吧，于是英军发起进攻，马上把杨芳打得屁滚尿流，一天之内就攻占了广州城外的5座炮台。那这下杨芳就见识到英国人的厉害了，就吓得龟缩在广州城不敢动了，就不敢主动挑战了。到任的第一战就打得这么怂，那请问杨大帅怎么向皇帝报告呢？你如果不写奏折那是不行的，你不说别人会说，所以这个事情必须是要报告的。你别看杨芳是个武将啊，笔头上的功夫那是十分了得啊，其实呢应该说他的幕府当中有人才啊，非常会写报告。首先他把英军的进攻说成了是小股侦察队的骚扰，说英军前哨探据省城10余里，实际上啊是英军接连攻破了清军的几道防线，但是在他的奏章中说距省城10余里啊，你看就非常有技巧了，皇帝又不知道你这个战线是怎么布置的，你只说距离省城多少里，一下子这个严重性就降低了，你一听十余里好像还挺远的。另外呢，杨芳又大写特写是怎么击伤了英国人挂白旗的那艘小船的，把这个事儿说成了一次大捷。接着他又开始编造啊，击杀英军若干若干啊，又击杀汉奸若干若干，而且他还利用了战场上的一个具体情况把道光皇帝给蒙了。 因为英军登陆作战，晚上是要撤回到船上去的，英军人数少嘛，他就要尽量避免在岸上宿营，万一被清军趁夜偷袭了怎么办呢？所以晚上他得撤回到船上去，白天发起的进攻是惩罚性的，达成破坏以后就会撤退。结果就是这么一个常规的战术性安排，就被杨方包装成了我奋起反击，敌人逃跑了。但是问题也来了，那皇帝就会问，既然你都大捷了，为什么不干脆把敌人全歼了呢？哎，你不得不说，杨方在这方面的确考虑得很周全，连这一点他都想到了。他就在奏章当中写道，臣之所以没有追穷寇啊，是因为要羁縻他们。这个羁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我追得急了，英国人就会撤回到船上，然后驶离中国沿海，而英国人的船呢比我们快，这点杨方是承认的，那我军不就追不上了吗？那我这样打打停停，让敌人呢觉得还有戏，他下回还会再来，那到时候等静谧大将军一山率领大部队赶到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一股全歼了。那这通彩虹屁是吹得道光皇帝心花怒放，连连夸赞杨方果然是智谋深远，是国家栋梁啊。故事还没到这里结束啊，等道光皇帝的堂侄爱新觉罗奕山率领大部队赶到以后，清军输得更难看，甚至英军有一支部队迂回到广州城北面的越秀山，占领了山上的炮台，居高临下威胁广州，那奕山就彻底怂了，这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，于是就向英军交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，作为英军暂停进攻不进城的代价。然后问题又来了，奕山怎么向他叔汇报这个事儿呢？于是营学功底又体现出来了。别看这两位打仗不行，写宣传小作文那真是一等一的好手，我看这段历史的时候都禁不住拍案叫绝啊！英军不是占领了越秀山炮台吗？奕山在奏章当中是这么说这事儿的啊，说英国人想来向臣诉苦请愿，但是广州城正面的炮声太大，喊话根本城里听不见，于是他们就绕到广州城北面的越秀山，在山上向城里喊话啊，这样我就能听得见了。英国人就说，我们苦啊冤啊，因为货物被前任钦差大臣给没收了，我们亏了本欠了债回不了家，所以被迫武装上房，实在是情非得已，就请大将军把我们的冤情转达给大皇帝，只要准我们通商，我们就退出占领的炮台，再也不敢来滋扰了。后来英军要收取清军的赎城费，在不进城这个事情上啊，要和清朝的官员有磋商接洽。那英国军官来的时候，出于一般的谈判礼仪，是摘下了帽子，解下了佩剑，就这么一个动作，被奕山在写给他叔的奏章里面吹得天花乱坠，说英军慑服于我朝天威，摘下帽子表示卑躬顺服，同时又解下佩剑表示不敢有不臣之心。可是毕竟你给了人家600万银元，这事儿又怎么解释呢？奕山说，臣考察过啊，前任钦差确实处置有不妥当之处，那么为了体现我朝的宽厚仁慈，所以臣行权宜之计，先筹了一笔钱让敌人退兵，当然在体现宽厚仁慈的同时呢，臣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，训斥了他们的狂妄举动，英国人也表示接受训诫，乖乖的退却了啊。大家看这一段是不是有很强的即视感呢？伊朗营学几乎是完美复刻了当年的大清营学啊！你看伊朗的官方媒体说，又是勒令美国和以色列赔偿战争损失的，又是做了各种 AI 动画，什么 B2 轰炸机被击落啦，林肯号被击中起火啦，又是声称要发起史无前例的反击行动。可是迄今为止他最大的战果呢，就是炸了几个邻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，又打坏了几艘非武装的油轮啊，再来呢，也就是有几发导弹击中了以色列的城市，又有几枚导弹没被拦截下来，击中了美军的基地啊。这种事情每发生一次，都会被伊朗媒体宣传为大捷啊，然后无一例外，这些大捷又会被中国媒体照搬过去，还添油加醋的放大，还真的啊，在许多中国网民当中喜大普奔，这也真说得上是愚人节的烟火秀了。还有另外一些场景，可能很多人就不会认为是愚人节的节目了。其实刚刚讲的雄安和伊朗营学也会有很多人不承认自己被愚弄了，至于另外一些事儿来的就更隐晦一些啊，比如中国的升学辅导名师张雪峰过世啊，已经过了头七了，在这一个星期当中舆论几经反转，最后的高潮呢是上个星期六苏州上演的十里长街送雪峰，自发来为张雪峰送行的人啊，据说排队长达5公里，有数万人，于是又掀起了一波舆论高潮。 那这回呢是肯定张雪峰的意见占了上风。肯定张雪峰的价值理由有很多，平心而论，有的也可以商榷。有人说张雪峰是揭示出了中国教育领域的信息差，有的说张雪峰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议，还有人认同张雪峰所说的在谈理想之前得先生存。那你说这些理由呢，我认为还讲得通，但是有两条理由我认为就很难讲得通了。一是说张雪峰为中国的寒门学子指出了一条上升的路径，为社会创造了价值。第二种说法呢，是说他为中国底层造福了。为什么我认为讲不通呢？那是因为高考啊，各个省和各个专业的招生名额是考前就确定了的。张雪峰的建议如果说管用，那接受他辅导的人最多也相当于是在排队当中加了个三儿，才挤进了前面，有更高的机会通过前面那道窄门。但是招生的总量并不变，有人占便宜，那就有人受损失嘛。如果某些专业受到了张雪峰的推荐，报考的人数异乎寻常的多，那么按分数从上到下排，那么超出名额的人同样会被调剂到冷门专业，或者干脆考生就落榜了。所以张雪峰并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，因为他并没有带来总量的增加，他只是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了分配过程中去。他给一部分人指导，那造成另外一部分被挤掉的考生，请问他们的价值谁来关注呢？再说张老师对底层有帮助吗？请问底层能够出得起那一到两万块钱的咨询费吗？能买得起他那个梦想卡和圆梦卡吗？哪来的造福底层？从来都是中层互卷，只是在这个卷的过程中，让一部分人取得了对另外一部分人的优势。至于说是不是张雪峰的服务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呢？其实我都还有怀疑，因为我们看不到数据，到底张雪峰辅导过的考生最终录取率有多少，还有他们的几年以后就业率有多少。你指导别人填报志愿，不就是为了他未来就业有优势吗？那么就业率有没有追踪调查呢？这些数据我们都看不到。尽管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分散的感言，表示张雪峰是我的人生良师啊，张老师指导我避了坑了，但是这些分散的感言不能够代替系统的统计分析，是吧？总之，今年这个愚人节前后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啊，把大家的神经都折腾得麻木了。许多本质上荒诞的事情听起来呢，也不像是愚人节故事了，是吧？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，谢谢大家啊！今天晚上美国总统川普计划要发表重要讲话，就是那个和美伊战争有关的重要讲话。那估计明天星期四啊，我还会再做一期 YouTube 节目。那到时候咱们再见。